好，我们是师母早，弟兄姐妹早。今天让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罗马书第六章。这章经文呢，其实我们早上同工几个都在讲，这几天在看罗马书，他一直好像在重复又重复又重复。其实要讲一篇信息真的也不容易。但是我个人看了之后呢，我觉得第六章它有一个中心思想，就是他讲到一个因信称义，然后呢你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名下的一个生命，其实我们就有一个大方向，就是要向罪死向义来活。为什么这样呢？我就想到今年当神给牧师教会的一个主题，就是要全心献上显神国。所以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呢，有耶稣的人，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彰显神的这个国度的荣耀能力跟丰盛的生命呢？我们生命就要全心的来献上。这个全心的献上呢，就要打从我们的内在生命里面明白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是要怎么样来建造，而是什么事情呢会拦阻个人与主基督耶稣的关系呢？有这个状况呢，其实就是罪的问题呀。所以我们从保罗的这个书信，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呢在第五节，我今天就特别在第五节就看到一个思想，说他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呢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其实每一个基督徒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打从信耶稣开始那一天呢，我们就跟耶稣有了一个联系联合的一个关系。英文圣经说 We are united with Christ、这个 relationship 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什么东西造成这个unity 跟耶稣的这个联合断绝，或者不能产生那个美好的功效，其实就是罪。所以我们一定要从罪的这个角度呢，所以在第一节保罗就说了，当他把这个福音呢再次传给这个犹太人的时候，他们就一直在这个因信称义啊、恩典福音啊这样的事情里面呢，问一个人信了主是不是可以继续还过着自己想要过的生活呢？他就说你们在这个恩典得救的人还继续可以在罪里面打滚吗？保罗就用了断乎不可，就是绝对不行的。一个有救恩的人呢，我们不能继续在罪里面打滚。所以如果你会这样继续在罪里面打滚的话，其实它会影响你的生命，没有办法呢经历神的丰盛，也没有办法成为神的见证呀，也没有办法呢明白神在我们生命的一个美好的托付。所以保罗特别在他书信里面常常针对罪这个问题，要来帮助我们明白怎么样过这个生活。所以我给今天的一个分享的主题是与基督联合的新生命。一个生命要全然献上显神国呢，我们要重新回到我们信耶稣，我们要常常有这个概念呢，我们是有一个新生命的人啊。开始我有四个大点哦。第一个大点呢，就是一个信主的人，我们要活出新生命的样式，这是在第三跟第四节。他说第三节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要接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原来一个信了耶稣的人呢，我们的生命的言行举止一举一动，在一个外表上活出来的这一个生命是要有改变的。英文说 You must have newness of life。 过去呢我们的生命是贪婪的一直觉得自己不够的。当你信了主的之后呢真理不断的光照，你会越来越满足。以前你的鞋架里面有50双鞋子，希望信了主之后呢它是越来越少不会一直永远觉得我都是少一双鞋子来穿少一件衣服来穿，对不对呀？在过去我们的生命是很暴力的言语粗暴行为粗暴的， 但是当你信了耶稣之后呢，其实你的生命要有改变哦。你对待事情，你面对压力，面对冲击的时候，你可以用温和的态度谦和的态度来去面对。过去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呢，我们常常忧虑，我们常常不信呢神能够帮助我们来为我们开一条道路。我们甚至信主了几十年，我们还一直活在很多的忧虑、担忧、重担，甚至陷入在忧郁里面。这是一个不信的一种生命。但是当一个信了主的人呢，是否我们可以从我们面对危机、冲击冲击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信靠神，我们还可以正常的过活，正常跟人来这个建立关系这是一个活出新生命的样式。为什么呢？当这个神赐给我们救恩之后，他也同时赐下圣灵给我们。若我们常常让罪呢来到我们的生命呢来打转的时候，圣灵就不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发出那个美好的功效。所以呢，很多人说，我看你信主信了四五年，跟以前根本都没有两样，我看你以前的脾气是这么臭，今天还是这么臭，你以前是这么急躁，现在你还是这么急躁，其实没有改变。 There's no newness of life 呀。所以呢，我们今天特别要从这个角度来思想，就是一个与基督联合的新生命呢，它是能够活出有新生命的样式，这是第一个思想。第二呢，当我们可以将来活出新生命的一个样式呢，我们要常常想到什么？这个罪怎么样来拦阻我们呢？很多时候呢，我们不知道，其实恶者他在大环境里面，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常常呢要透过我们听的、我们看的、我们接触的，要我们又回到那个老我所以我们跟我们自己讲呢，我们不要再做罪的一个奴仆。这是在第五到第七节，我们先来看第五节，刚才我读了，我就不重复。但第六节他说，因为我们知道呢，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然后第七节，因为呢，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这里保罗要带出一个观念是什么呢？一个信主的人，我们与耶稣一起同埋葬嘛我们的老我已经与耶稣我们的那个罪性已经埋葬，所以这样的一个生命呢，我们就不要回去再次的被这个罪来挟制我们来影响我们。他这里特别用了这个知道第六节，因为要知道，英文的圣经是说 knowing this， knowing 是一个持续性 continuous tense 是持续性的一个事情，就是一个基督徒要常常知道呢要常常提醒自己，不要回到那个老我，不要回到那一个让罪来辖制的一个状态里面从这个角度里面呢因为为什么他说你们今天有耶稣进到你的生命，你是可以有一个自由的生命一个活在罪中的人呢，他会常常有什么一个状况呢假设我们知道一个常被恶习惯捆绑的人，他的生命会长期活在一个定罪感，很多的惧怕，甚至呢常常活在一个质疑当中就像刚才国敬有提到以前军发的状况无论是被这个毒品捆绑有一些人被这一个色情网路捆绑，有一些人有一些隐私的恶习惯捆绑这些东西呢，它常常是恶者的轨迹。因为当我们顺服在这个罪里面呢，我们就活得没有自由，没有自由还不单止，我们常常活在一个定罪的状态里面让我们呢常常在我们的有可能在服事啊，面对人啊，来到教会啊，这下去我们抬不起头然后呢二者呢，如果你在这个层面你还不走出来的话，你常常在一个惧怕当中你常常在一个没有自由当中，你对你自己做什么事情也没有信心，也不能够坦诚去面对。然后最后呢二者要把我们带到一个状态，就是开始对我们的信仰有质疑，我们跟主的联系的这关系有质疑， 因为在提摩太后书他就说了，在末后呢，很多人的这个信心会开始冷淡的。哦，罪恶者透过罪的问题呢，要辖制一个基督徒，让他完全瓦解，没有办法站立起来呢，其实他最后就是要让我们在这个信仰里面开始有 doubt 质疑然后我们就放弃所以为什么在启示录牧师也常常提醒我们说，我们真的要坚持到底的，因为这个是一场征战来的，一个长远的征战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呢，常常 knowing 要知道，不要再做这个罪的奴仆。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将肢体呢做义的一个器具。我们来看十二跟十三节所以保罗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好，这里呢，保罗带出一个概念，他说什么呢？要使你使你们的这个顺从身子的这个私欲。原来人呢，这个一天一天要朽坏这个身体，会瓦解的这个身体呢，它是会有一个困难，是罪常常要在当中作王。但是在十三节呢，他说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呢献给罪做不义的功的一个器具他用了这样的一个 metaphor， 一个这样的比喻，就是说我们人的这个身体无论是我们的眼睛、鼻子、嘴巴、耳朵呢手脚呢，它就好像一个工具，一个 tool 呀。所以一个工具它一定有它的功能。今天如果我们把一颗钉子呢要钉在墙上来挂一个照片，我们绝对不会用一个螺丝转螺丝转转不进去的，你一定要用铁锤所以每一个工具一定有它的一个功能。但是今天呢，我们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身体保罗告诉我们呢，这个身体你要发挥它的功能，你要把你的这个神给你这个身体呢用在对的地方礼拜天当牧师在分享信息的时候，牧师就提醒我们呢，说我们常常这个嘴巴呢，这个工具呢错误的运用呀。当我们错误的运用的时候呢，我们个人会受影响，我们身边的人会受影响，我们一个团体会受影响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我们是不是常常口出恩言，还是口出恶言，还是常常用我们的口在一些批评论断呢纷争的这些事情里面造成呢整个肢体没有办法显神国度的这个荣耀我们的眼睛常常看的是什么，我们看的东西我们是用怎么样的一个角度来看事情我们是用一个非真理的角度，还是是神的话语的角度来看事情。特别是这个耳朵我们的耳朵常常喜欢听什么事情我最近休息的时候，我就听了这个 Battle Church Bill Johnson 牧师呢，他就讲了一这样的他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分享。他说其实呢恶者常常呢在这个肢体里面呢就要人呢讲一些是是非非的事情。说他说他的一个习惯，就是如果他走到一个群体里面，他开始跟人家互动如果当中有人呢开始讲一些不建造的、有拆毁的，他都不讲的，他马上呢转头他就走了他要用一个很夸张的程度说，我要让你知道这一个 conversation 我听的东西它 not edifying， 它不建造的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们真的要提醒自己，因为恶者常常要用我们人的软弱呢让神给我们的这一个肢体、这个身体不同的工具去错误的运用。当我们错误运用的时候呢，其实不单只对个人没有造就，对我们身边的人也没有造就最后呢一个与基督有联合的一个新生命呢，我们要有一个 benchmark， 就是最后我们要看到是我们的生命要能够结出，也一定会结出有一个成圣的果子。这是在20到22我们来看20节，他说因为你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以前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被 罪啊、恶辖制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神的真理，没有神的这一份义来约束我们的思想、我们看法、我们的语言、我们的言语啊。所以刚才国庆有说啊，为什么大家直接问啊？信的主更不自由啊。所以这个真的没有真正的有可能在真理里面去了解，原来一个基督徒是需要被神的真理啊、神的这个义来约束我们的这个生命。然后二十一节他说，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的的确确呢，以前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先回头看，我们以前的坏脾气、像我自己，我想我们的那个暴力的这个行为结出的果子是什么？是死的，关系的破坏，错误的栽种，连累到下一代的这样的一个接触的一个果子。当我们今天有了圣灵，有了真理，我们回顾，这些东西真的没有什么是光彩的，没有什么东西是光荣我们可以夸的，真的也是造成整个生命的亏损跟一个羞耻。但相反呢，在二十页的时候他说，但现今就是 now， 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在这里呢，神说，当我们现今就是这个时候，一个信主有新生命的人，一个人呢，我们的生命呢，就要能够常常结出那个什么呢 ？Fruit of holiness， 呀，这是一个成圣的一个果子，就是所有圣灵要结出的一个果子。因为这些果子呢，就是最后要把我们带回到一个。思想就是我们的生命就像一个镜子，可以反映呢耶稣基督那柔和谦卑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有爱有怜悯有恩典的一个生命，有公义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在这里我就做一个总结，特别今年呢，当神给教会这个主题说全心献上显神国，其实我们要走进这样的神的这样的一个calling， 我觉得我们可以重新从保罗书信呢来看，我们要怎么样好好透过神的真理跟圣灵的开启，与耶稣来有一个美好的连结。如果我们在多年信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常让这个罪的这个事情呢，来影响我们的思维、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动，以致呢，我们这个肢体呢，不能发挥那一个神肢体的那个功能的话呢，我们今年要定义说，神，我知道你告诉我，罪正在影响我，但你的这个恩典呢，是超乎这个事情，我要能够靠着你的恩典呢，在2018年，这一个新的开始，我的生命要彰显你神国的荣耀。你今天把我放在家里、在职场、在教会，在不同的世界的角落，我都要靠着你的真理活出你这一份美好的心意。
好，我就做一点补充。在今天第六章里头，真的很明显一个主题，你整章来看。当然，昨天我们看到恩典比罪更强，恩典比罪更强，意思是说，你无论犯多少的罪，当你遇见恩典的时候，恩典已经胜过这一切。那么所以来到第六章一开始这样怎么说呢？那我们可以扔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因为我们继续犯更多的罪，那恩典就显得更多，是不是这样呢？那绝对不是，断乎不可啊。所以我想这个信息是清楚的，就是罪就是罪，罪会引一个人去到灭亡，恩典再多恩典再大也不表示说那我可以继续犯罪啊。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今天第六章这样在读下来的时候，你发现读好像有一句话到底是什么，一直读一直读读读读，其实我看完了再看，其实当中真的整个信息也是今天犹大传道所提到的，就是与主联合，与主联合，其实这个是一个这一章里头看到的一个的中心，就是与主联合。那与主联合包含了两个层面，一个就是在 罪身上与主联合，那你的罪就被洁净被赦免。就是原本我们是一个罪人，可是因着与主联合，基督把我们一同带到死亡的里面，就是让罪死了。然后基督的复活让我们继续与主联合的时候，他的复活就成为我们的一个新的生命啊。所以整个信息就是这么简单。可是当我在思想与主联合的时候，这个与主联合在其中一个英文版本是用了就是become one with him， 就是就像今天我们一直在形容夫妻二人成为一体，讲到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这个奥秘其实在表达的就是与基督的一个关系，就是这个二人成为一体。有时候我们发现说夫妻两个人是怎么讲是各怀鬼胎，各有各的想法，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夫妻是还没有来到合乎真理的一个状态啊。合乎真理的状态是两个人应该是可以一个鼻孔出气，或者说两个人就可以有同样的一个的心思，同样的一个看法。那当然我们说从实际的角度，人就真的很不一样，尤其夫妻很少是那一种说两个人的个性一模一样的。因为通常如果一模一样啊，你很难吸引对方，因为你对方有的我都有，所以我们就不会被吸引到。被吸引就是偏偏我缺的我没有的，我就在对方身上看到他有，所以就很欣赏就很喜欢啊。岂不知你欣赏你喜欢之后，生活在一起才发现啊，那个就是你的矛盾，那个就是你的冲突，那个就是你的为什么你跟我不一样的，当初不就是因为不一样所以才觉得很好吗？所以你看到夫妻的合一，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功课。当能够合一的时候，其实就显出了完全。那我当这里说到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是与基督合一，与基督成为一体。哇，这个描述很特别。如果你想的深一点，与基督成为一体的话，当我拥抱基督，我属于基督，我在基督里面，其实我们怎么还会在罪的当中呢？我怎么还敢犯罪呢？你想象我们跟基督在一起，那可是我们跟基督在一起，或者基督在我们里面的这个描述跟形容，那当我在动歪脑筋的时候，基督在我里面打滚，搞错你在想什么，你在做什么，你想要做什么，就是那一种。你可以想象，你除非你说 no no no， 我这个时候我要离开基督，我不要跟基督在一起。如果我跟基督在一起，我拥抱基督，我不可能不受基督的影响。那当我刚刚在想的时候，我在想人怎么样子，所谓有罪没罪，是在光明中或者在黑暗当中。我想象如果我现在是拥抱太阳，我跟太阳在一起，你想有什么结果？我拥抱太阳，当然就跟太阳融为一体了，因为已经融掉了。当然所以我们没有拥抱太阳，我们离太阳很远。但是即使我们离太阳很远，只要在我们太阳底下，你想我们要找黑暗，你找不出黑暗，因为太阳把你照到完全在一个光明的里面。甚至如果你跟太阳很靠近的时候，太阳在你的背后，你从前面看的时候，你不是看到我的身体，你是看到透光的一个物体。如果我跟太阳很近的话，就是你会看到太阳的光，你有没有试过一个很强的光照着你的手的时候，你会发现 好像有一些光够强的时候可以透过你的身体这样子。那太阳的光当然足够透过你的身体，意思说如果跟太阳在一起，我会发光的，我会发热的，我不可能不被照亮的，是全然被照亮的。但是相反的，我如果离开太阳很远，我进到一个黑风洞，我进到一个黑暗的洞里头，那伸手不见五指，我就完全在黑暗的里面。所以跟基督联合，我想基督远超过太阳，因为太阳的光只是一种表面的光，可是基督的光是照到我们心灵的深处，是泼进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是让我们全人都要经历一个改变的。所以我就看到这样的一个联合，其实应该回想起来，我们很少与基督联合，我们只是头脑上知识上知道与基督联合。但是当我们想深一层，真的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 哇，想起来也蛮可怕的。我冲凉的时候，我上厕所的时候，我睡觉的时候，无论什么时候，其实我都在基督里面，基督都在我里面，这个是与基督的联合。所以当我们如果是这样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恐怕我们很多的东西，很多的判断，很多的思想，当下应该不容易，或者说我们要有更深的一种的警觉。哎，当下我要用我的想法，我要用我的血气，那意思说我就要脱离基督了，我脱离基督我才可以运用我的这种的比较恶的一个想法，那我就要尝试跟恶者联合，要跟恶者跟黑暗成为一体，那我才可以去做那些黑暗的事情。所以你想想，所以当说到这个联合的时候，应该说我们与基督联合，那个整个生命是很不一样的。除非我们离开基督，我们就会陷入在黑暗的里头。但是偏偏这个联合，我们扮演了一个主导性的一个角色，因为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意志是我们的决定，就是我决定在基督里面。我看起来好像很不可思议，神是全能的，由得你决定吗？但是深深偏偏神就让一个自由跟决定放在我们的里面。当你决定定义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恐怕我们的整个心思意念都要三思而行，就是想过寻求祷告而行。可是当我们什么时候脱离基督，当然我们可以为所欲为，我们就做我们想做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保罗把一个非常奥秘的一个，因为这个不是正常现象里头的一个情景。可是当我们理解他这样的一个联合的时候，其实是真的让我们的生命更深更深的得胜。所以这个就是你会发现生命有一个不断成长的空间啊。昨天跟同工在谈的时候，是谈到一些过去会彼此在互动当中所造成的伤害啊，所造成的这种的破坏也好，是因为当时很多时候人会有很多人的想法、人的判断、人的各样的一种的一种的定案。可是当今天更从基督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很多东西其实不是事情的本身，是关乎到生命。所以今天我们很常会处理，哎，这样做不好，这样做不好，这样做不好，那没有。其实这些事情其实还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这个东西的背后那个生命的状态是怎么样子。所以当我们越是理解或者明白到与基督联合，其实就一个实际的行动是让我们更深的思想，到底我现在跟基督联合的话，那基督会怎么做？就不是我会怎么做，而是基督会怎么做。如果当我想基督会怎么做的时候，恐怕我就不敢轻举妄动，因为我要问基督你会怎么做，我是跟你联合的。那如果是基督来做，那你就知道万无一失，一定是好的。虽然基督也走过苦路，基督也经过艰难的路，但是他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他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走，是为着得到一个更大的荣耀，所以他要走过这一段的路。所以我想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其实这一个点如果明白，哇，不得了，天下无敌，真的谁能够打倒你。罗马书去到第八章最后的时候，那一个什么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分隔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吗？其实我想在这个地方就开始思想到与基督联合，我想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但是怎么产生功效呢？不断的默想，想象自己在基督里面，不是用我的决定，不是用我的想法，基督你怎么想，基督你会怎么做。其实我们更常有这个思想，其实这就帮助我们更常能够去做更合乎基督，甚至是基督带我们去做所有的判断跟决定。呀，这是很不容易，但是这却是一个最大的得胜。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经历到这样的一段经文的应许。